守山行念禅师，奉宣院昭下面的了，奉宣院昭下面的这个了，就是算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了，看看吧，大人物来了，看看奉宣院昭下面的这个怎么样，看看，汝州守山行念禅师，莱州狄世子授业于本郡南禅寺，啊，也是那个南禅寺的，才具诗罗，遍游丛林，常密诵法华经，众目为念法华也，晚于风穴会中充知客，一日施立寺，穴乃垂涕告之曰：不幸临济之道，至午将坠于地矣。师曰：观此一众，其无人也。穴曰：聪明者多，见性者少。哎呀，这个风穴人家明白得很。师曰：如某甲者如何？穴曰：吾虽忘死之久，犹恐单着此经，不能放下。师曰：此亦可是，愿闻其要。此亦可是，愿闻其要。这个可呀，很有可能是个和。这是什么事儿呢？这是咋回事呢？愿闻其要，可能这么解释还通顺一些啊。接着往下看啊，这个愿闻其要。穴随上堂举，师尊以青莲木顾视大众，乃曰：正当那么时，且道说个什么？若道不说而说，又是埋没先生，且道说个什么？正当那么时，且道说个什么？若道不说而说，那又是埋没了先生。你说说到底说了个什么？师乃拂袖下去，穴掷下主杖归方丈。侍者随后请意曰：念法华因甚不只对和尚？却曰：念法华会也。这可还没有完，啊，此也可是，也行啊，这事儿也行，这个也可以的，但是你要给我说出理由，你说出理由我就可以不念法华，可以、咱接着往下看，我觉得还没有完。次日，师与真源头同上问讯寺。真源头，这个源头姓真，叫名字叫做真。师与真源头同上问讯寺，却问真曰：做陌生事，世尊不说说。真曰：薄鸠树头鸣。却曰：汝作许多痴福作梦，何不体究言句？又问师曰：汝作吗生？师曰：动容阳谷路，不堕悄然机。师谓真曰：汝何不看法华下雨？师受风穴印可之后，敏机韬光，人莫知其所以。风穴印章还是喜欢有教理味的。其实这个源头可好了，他说的挺好的。他说：你看看你，你一天到晚的你不看知识，你光在这种菜能行吗？你要好好的研究研究言句啊，挺有意思的。看看啊，看看这个。源头挨了一顿训，很有意思。看看这个行念禅师，他授业，就是说的刚受了戒才去施罗，我印象中是受戒才受了戒，他就开始去游方了。他自己呢，经常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定的功课就是法华经，经常的自己秘密的诵持，就是自顾自的自己诵持自己的法华经。大家呢都说，大家看到了都说啊，这个人你给他起个名，就那个念法华的那个嘛，就那个念法华的那个。然后呢，他后来他就到风穴旗下了，他到风穴旗下那儿给风穴那个道场啊当知客。有一天他在风穴旁边，就是陪着风穴在那站了一半天，风穴就哭了。风穴说：哎呀，就是说的是，难道临济仙师就是说的是就是要在我这里灭却啦？哎呀，临济仙师的要在我这里灭却啦。他是在风穴那儿充知客的，他用的是一个旁外的话，他就是我跟你们这，我自己有自己的功课，我是有法华的，我自己有自己的功课，你们之间师徒之间有什么我不管，我自有我的六字明，你们有你们的心中心，对吧？你们有你们的这个，我自有我的这个，你们我看看你们心中心的，你们心中心的怎么打这么厉害，你们心中心的之间怎么这么差，对吧？就这一类的，他跟心中心友好啊，他跟心中心友好，但是他不是心中心的，所以他就是他跟风穴友好，但是他不是风穴这一波的呀， 他说，哎，那不可能啊，你这一下面的这些弟子难道没有人啊？空姐说，哎呀，这些弟子啊，就是说的是聪明的多，傻小聪明的多，但是见性的人不多，见性的人非常少。嗯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你看看我咋样，你看看我咋样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都哎，就是盼望你很久了，但是呢，我很担心呐，你呀，你虽然是念《法华经》，但是我恐怕你呀，就是你虽然念《法华经》，但是我恐怕你耽误在，你正耽误在这个念《法华经》呢，你不能放下呀，你不能放下。我虽然希望你能够过来，但是呢，就是你恐怕放不下法华呀，你可能就是说的是心里头还挂着法华，放不下法华呀，我恐怕你心里挂着法华，放不下法华呀。就说，哎，要让我放下也行，你给我说明白啊，没准我能放下啊。然后他就上堂举这个世尊呢、啊，用这个青莲木故事大家大众，这个青莲木就是说的是，四目就是双目澄清如大海，就是说的是那个眼白特别的分明，目光特别的清澈的那种的，那个就叫做青莲木。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典故？我用青莲木去搜，没有搜到。但是我想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就是说说法的时候啊，它有放光动地，这个放光动地是不是涉及到了就是这种的，就是抬眼放光这个事儿？放光动地用了可长时间来说，说的我都快不耐烦了。就是《法华经》的前奏，那个时候的话，就是有放光，它是不是说的是这个青莲木放光？有没有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大概搜了一下，这个青莲木世尊以青莲木护持大众的这个。不是的，世尊以青莲木故事大众，完整的话是这个话，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因缘，这个有一段故事，他用这个清澈的眼睛看了大家之后应该说了什么，应该是有这个，但是法华经里到底是哪一个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像是取法华经。世尊拈花迦摄微笑，这个我看过那个大梵天王位诀问这个决疑经啊，我不记得那里头有青莲木。但是你说从意思上来说，世尊拈花迦摄微笑这个公案放在看经教这个地方上特别特别的合适。因为什么呢，大家都等着世尊说一个一二三四五六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呢，世尊突然拈个花儿。哎，不符合常理啊，不符合逻辑啊，不符合大家的思维模式啊，大家都愣住了。对，就是说的是通顺上来说的话，通顺，因为他是一个看经的人，看经的人他是要研究的。反正他就举了，他就上堂了，然后就是说这个上堂就是当着大家，他说我愿闻其教，他说好吧，那上堂，大家一块都来，他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世尊以青莲木护持大家，然后他就说了，世尊用眼睛看了大家，这个时候你看他说了一个什么呀？他说他看着大家的时候，他说了一个什么？如果说他不说而说，那不是都可以不说而说啊？那圣人跟凡夫还有什么区别啊？这样的话就埋没了先生啊，因为你也可以不说，我也可以不说，说的是不说而说就埋没了先生。说他说了，他这个时候他只有看没有说，你说他说了一个什么？这个时候只有看没有说，你说他说了一个什么？然后他就拂袖就去了，哎呀，这一拂袖，这是拂风穴呢，还是这是拂他自己呢？哎呀，我在这干啥呢？在这天天在这鸟吧的。拂袖就走了，把他自己给拂走了。这是风穴治下主杖，这个时候还不知道，得看他后面啊。风穴就扔了主杖回方丈了。然后那个侍者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风穴啊，就是说的是你问他，他的就是你说他不说而说吧，埋没了先生。说他说了一个什么呀？他到底说了一个什么呢？他就拂袖而去了。你呢也没有追他，你也回方丈了。就是说的是他。”怎么不抵对你啊？说，哎呀，这个念法华在这个地方上有入处了，甩手不干了，甩手走了，他有入处了，他真的有入处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得往下看，再看看下面的。等到第二天，守山跟真源头两个一块儿上堂， 然后来问候这个风穴燕昭禅师了。风穴燕昭禅师问候完了，风穴就问这个源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昨天说那个青莲木那个不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说的是说他是不说而说埋没了先生，说他说吧，他到底说了一个什么呢？啊，如何是世尊不说而说？如何是世尊不说而说？”真源头说：“哎，你看那个树头上有鸽子在叫呢。”然后风穴说：“你这个人，你看看你，你天天的你就这么傻了吧唧的，你怎么不去研究研究？怎么不去体究一下研究啊？你怎么不在研究上好好的参究参究啊？你看看你这么傻。”这个源头，然后就问师：“你说一说什么是不说而说？什么是不说而说？啊，动容养骨露，不堕悄然机。啊，动容养骨露，不堕悄然机。这个话应该也是他自己的还是古人的呀？”说他是什么是不说而说，他虽然不说，但是他就是说的是这些不说都一直在说。你说他这个他并没有不说，东荣阳古路不堕悄然机，就是他一直在说，他举手投足全都在说，他压根就没有不说。这个是施受风穴印可后，就是说的是东荣阳古路不堕悄然机。穴位真曰，穴位真曰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何不看念法华？你看看人家法华怎么答的？你看看人家念法华怎么说的？你这个源头，你看看人家念法华怎么答的？你看你这个源头一天到晚的，就是鹌鹑叫啊，树上跳啊之类的。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人家法华念法华答的语，你看看。施受风穴印可后，韬光。我觉得不一定是对守山行念说的，我觉得不一定是对守山行念说的。他问你也可以说他是对他说的，也有道理吧。我没有觉得他是特别的是对守山行念说的，就是这个源头啊，他不是不利落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不是像风穴似的，不像守山似的，就是说哎，就这种的啊。动容养骨露，不堕悄然机，不是这种味儿的。一个是小鸟在树上叫。一个是动容养骨露，不堕悄然机，他俩味儿不一样，一个俗，一个雅。你看看人家念法华咋说话的？动容养骨露，不入悄然机，不堕悄然。你看看人家啊，对，一机忘所知，更不假羞耻，没文采没他好，研究的没他多啊。那就是这句话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守山行念呢就印可了以后就不见了，人家都不知道他哪儿去了，这个姻缘就结束了，就是这样吧。